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啊，第十章一到二十二节，讲到今天题目的是啊，到主面前啊，上面多打了一个字啊，到主面前。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二节，来。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其一可以不可以？”你是。我们来念第十三节，来。人单。我们来念第十七节，耶稣出来时。今天我们看到有三种人啊，到耶稣面前。第一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要拷问耶稣有关离婚的事情。我们今天会多讲一点，大家很多问题。那我会讲我的部分，我不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你们有问题的私底下我们可以再谈。第二个是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第三，有一个人在其他的地方，马太、路加那里，我们知道是一个少年做官的，他来见耶稣。这三个人啊，我把这个小孩子们啊当着一个人啊，这三个人来见耶稣啊，只有一个耶稣拿他们做榜样，其他两个不是。为什么？耶稣还特别把这小孩子啊叫来啊，在十四节，耶稣看见就恼怒门徒啊，因为门徒拦阻了小孩子啊，他就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读了圣经之后，我们在这里就开始啊，我们来思考小孩子啊，我们就会说啊，小孩子很纯洁啦，小孩子很天真啦，啊，到神国里面的也要一样纯洁啦。啊，问题是这是圣经的教导吗？小孩子真的很纯洁吗？你在马可福音在第九章里头，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耶稣在赶鬼？那鬼是附在谁身上？一个小孩身上。但是在第九章，你往前翻第九章，第九章耶稣讲了一句话啊，很清楚的。第九章第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七。来，在这里呢，门徒在路上争议说谁为大的时候，耶稣就对十二个门徒说：若有人愿意做首的，他就必须做众人的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然后就领了一个孩子来，孩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象征？卑微， 孩子谦不谦卑啊、是一回事，但是孩子是卑微的。进神的国里，真是那卑微的人。进神国里，真是那卑微的人。当孩子心还谦卑的时候，卑微的时候，父母可以教。当他长大了之后，开始里面的罪性开始慢慢的显出来的时候，就开始高傲了，不愿意听了，就不愿意顺服了。那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那愿意卑微的。你在马太福音也耶稣也讲了啊，那邻里贫穷心里啊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国是他们的。我们在神面前愿意卑微，这是我们今天在第十章看见啊，耶稣不断的提醒门徒，那卑微的愿意来，你们反而拦阻了；那高傲的来了，你们反而觉得很欢迎。这甚至在这个少年官来的之后，耶稣把最后告诉了他说：“你要变卖一切啊，并且周济穷人，并且来跟从我。”那穷人啊、那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你再看下去的话，门徒很纳闷，怎么样的一个人怎么不可能啊？怎么会不能进天国呢？但是门徒却对那一个卑微的小孩却觉得他们不配来到耶稣面前，所以门徒的一个价值观出现了问题。我们卑微的人，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在第十章的第一段啊，一到十二节。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一来问是什么？他的问题是什么？人休妻可不可以？哎，大家关不关心这个事情？我发现这种经文最容易讨论的了啊。你不需要给任何 introduction 啊，不用给任何的这个开场白，一丢了这个问题啊，大家就讨论了啊。圣经怎么可以那么严谨等等之类的？你发现今天我们谈的前后都是非常争议的事情，因为大家很关心，不管你结婚没有啊，不管你有没有钱，你都很关心这个事情，是不是要变卖一切，能不能休妻？这两件事情都在我们心里头啊，会很关心的。还有，我发现，不管经文你再怎么读，怎么去明白，你只要能够拿到一个答案，说某一个情况之下可以休妻，很多人心里面就平静很多，经文就可以到此一段落。然后下面的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变卖一切，然后心里面也平静很多，然后剩下的经文的意思也不需要懂得太多，只要记得这一句话。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心其实是里头是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主要是要希望耶稣能够告诉我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这是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心。跟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可不一样。小孩子可没有这些的牵挂。他们卑微的来到主面前。这第一段呢，你发现到法利赛人来问说人休妻可不可以，请问耶稣如何回答？耶稣有没有说可以？耶稣有没有说不可以？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就说门徒吩咐你们的是什么？第三节。第四节他们就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 然后耶稣借着说什么，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个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他继续讲，所以耶稣也没有回答这个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有没有？请问你在团契查经，你最关心的是什么？可以不可以？耶稣没回答，但是我们就希望有一个答案，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心，这是法利赛人要试探耶稣，要他回答的。耶稣没有回答，为什么？耶稣接着说第六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人。所以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人不可分开。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的心意是造男造女，然后怎么样？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一个身体，对不对？成为的一个身体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把我的手砍下来？我在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砍？那个情况可不可以砍？不能砍，你太残忍了。身体能不能砍？没有人这么问的。身体到了某个程度，医生说没办法了，我只好砍了，我们还舍不得砍，但是不得不砍，是有那个不得不砍的时候。但是不是在，不是我们从来不会问说，哎，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砍，那我一到那个时间我马上过来给你砍，没有人会这么讲的，没有人会这么期待的。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二人成为一体，如果你明白这个婚姻的心意的话，我们不会问，不想问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在某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身体衰落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动手术，把一部分的器官拿掉。我们所以为什么当摩西啊，这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不正面回答可不可以的，因为律法就算是容许，也不是让我们犯的，就好像小孩子，这个你告诉他这个罐子里面的糖果不能吃，那小孩子就问你，那我可不可以看，我可不可以摸，我不可以打开罐子，然后拿出来摸，然后把那 wrap 把它打开之后摸一下，然后再放回去，可不可以？我只要不吃就好了。你知道那小孩的心哪、啊？你不是回答可不可以能够解决的，小孩的心是不对的。所以耶稣没有回答可不可以。耶稣回答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我们要明白神的心。神的心意乃是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活在罪的世界里，我有很多 状况出现，但我们千万不要问说这样子可不可以，那样子可不可以，听到可不可以之后我们心里面才平静，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来寻求神。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同样的一个记载，这里呢把耶稣讲的一句话记载下来，在马可福音没有记载的。十九章九节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犯奸淫了。他在这里似乎讲，那离婚的若不是因为对方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为什么淫乱的缘故可以离婚？也就是说，耶稣说，你有一个事情发生的话，如果那样子的事件发生了啊，休妻是容许的，离婚是容许的，就是淫乱发生了。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岂不知啊？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啊，今天的社会的教导可不一样了。你跟谁发生性关系，那只是一夜的事情，跟你终身无关的。但是神怎么说？创造人的神怎么说？创造人性别的神怎么说？创造这个婚姻容许让人与人之间有这个夫妻之间有这个性关系的这一个神怎么说？他说，当你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你乃是与对方成为一体。也就是说什么？不要在婚姻以外发生关系。你发生了关系，不在婚姻里面，仍然是与那人成为一体，不是只是肉体的关系，是身心灵成为一体之后，我们所得到的忧郁，我们所得到的自责内疚，不是虚构的，乃是因为我们在婚姻以外与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体。这个发生淫乱的这个人已经把他，若是已经在婚姻里的，他是已经把他原来的那一体的婚姻关系撕裂了，与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体。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如果有淫乱的话，神是容许休妻的或者离婚的，但神仍然都有恩典。但我们真的是在最终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寻求，能够回转。我们先一节一节的来读。我再说，我没有办法谈到各样的情况。如果有一些漏掉的，今天没有提到的，那我们私底下可以谈。生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人若然后在神的眼中，你慢慢能够看到啊，在这里有一个人娶了妻，最后把他休了。 你读了这个第一节，有可能心里打抱不平啊。人若娶了妻，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给他手里，这个可以啊。现在要稍微解释一下，然后打发离去，好像就好像说你一旦不高兴，你就把离婚了啊。这个好像是圣经容许的，是不是？耶稣已经讲了，不是的。神是因为你们心硬。当一个人心硬的时候，要撇弃他自己的妻，你不容许他离婚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婚姻里面另外再找。这个时候，这个有在以色列民当中，这时候受委屈的是谁？他第一个太太。所以摩西就说，你要写休书，把他休了，你不能够又到外面去又在家里头，你只能选一个。那神厌恶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在最终啊，当人这么做的时候，因为人的心硬，所以摩西就容许写休书。要保护谁啊？要保护第一个太太。那这个太太离开了之后，她再嫁出去的时候，第二节啊，我括弧可以啊，读起来好像是说你可以去嫁人了，他并没有说你可以去嫁人，他是说这个妇人离开了之后去嫁给别人啊，圣经没有说可以或不可以。你看英文的话就是这样子，也没有指责那妇人。那后夫后来又恨恶他写休书，或者后夫也而死了。那神不容许的是什么？之前把他休了的那一个丈夫再把他娶回来，这是神所不容许的。也就是说，当你这个离婚了之后，有一方已经又再结婚的时候，不能够再回到前夫前妻那里，这是神所说的。然后有第四节，打发他到前夫那里啊，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啊，再娶她为妻。玷污这个字要解释一下，玷污在这里并不一定是说妇人做错什么，玷污乃是说这个是在罪的问题之下啊。我来举个例子，民数记六章八到九，今天稍微解释一下。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他要在第七日的洁净的时候剃头。这是讲到有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分别为圣来服侍神啊，他有一个方式，一个仪式。那他这个离开世俗的那个日子，归耶和华为圣的那个日子，在他旁边忽然间有人死了，他碰到那死人，就沾染了他离俗的头，沾染就是玷污，那不是他的错呀，可是他被玷污了。在这里，神是借着这些的法律律法来告诉百姓，我们活在罪中，在神面前一点的污秽都不行。当这个人他愿意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忽然间碰到死，死是从罪来的啊，没有罪就没有死亡。这些所谓的离婚也都是在罪里头才有的事情，而这一些罪的在碰到我们的时候，神要告诉，接着这个律法告诉他百姓说，这些都是罪，也许不是你的罪，但是都是罪，不会的。我们在身边也许只是偶然碰一下啊，但被玷污了，我们要洁净。他乃是要让百姓们能够认识到一点，死亡不是自然的，死亡是罪里面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而神恨恶死亡。神不敌恨恶的不是这个人，但是他因为死亡的缘故，他被玷污了，他需要洁净。百姓需要知道，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所以玷污本身不一定是指那一个人犯罪了，但是他可能在最终啊，也许是别人的罪被玷污了。不仁也许是自己的错啊，也许不是自己的错。离了婚，离婚的本身是罪，人在最终会做的一个举动，一个结果。我们都是被罪所玷污的人，我们都是被罪所玷污的人。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那段经文并不是说那妇人好像就是很污秽啊，有罪啊等等之类啊，在神面前，神的标准很高，乃是要教导以色列人晓得，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从罪而来的。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三到十章二十五，一起来念。那很多的这个夫妻呢，他们是结了婚之后有一方信主的。十三节就说妻子有不幸的丈夫，或者在其他的经文说丈夫有不幸的妻子，但是不要因为这个不幸而离弃。我再说啊，这是讲到夫妻啊，这不是在讲到男女朋友啊。等一下我会再谈到男女朋友的事情。圣经有讲我就尽量讲啊。今天没有提到的，你们有问题的，我们私底下可以谈。他就说不要这样子轻易的离婚，为什么呢？只要他们愿意同住在一起，但是如果那不信的一方因为妻子信了或丈夫信了啊，要离去，那就说就由他离去吧。遇到这种事不要拘束，神找我们便是要我们和睦。哎，你想象啊，我信一方信了耶稣，另外一方说你信了耶稣，我不要你了啊，你不可能就说神说啊，婚姻不可能离开，我把你关起来啊，不让你走啊，不能。他说我们遇到这种事的话，就不要拘束了。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来，丈夫妻子是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被约束的，丈夫落实了妻子就可以自由。所以在家这句话从来不是说你的就等对方死，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话啊，都很会想歪的，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但是要再嫁要怎么样？嫁在主里面的。圣经提醒我们，单身的要找信主的，嫁在主里的人。哥林多前书九章五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吗？啊，保罗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这个结婚吗？但是他不是只是讲结婚而已，他说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吗？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的婚姻已经信主的单身弟兄姐妹能够去寻找另外一位已经信主的在主里的弟兄姐妹。 点到为止啊，我再讲下去就讲不完了。马可福音十章十一到十二节，来，范秀琪。好，你注意看这一句话，这是在马可福音十三十一十二。我今天讲到这里就停了啊，因为要再讲下去就没时间了。我们下个星期会讲这个少年光，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讲一半。他在这里讲了两个句子，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只是犯奸淫的。这句话为什么要两边都讲？首先有人说，哦，那这个男女平等啊，没错。其实他两边要都讲的时候，大家强调的是那一个主动要求离婚的，你看清楚了哈，那休妻主动休妻的另娶的是犯奸淫的。请问被动有没有在这句话里头？没有，你被休了或者被离了，不在这句话里头。那妻子如果是主动自己离弃丈夫然后另外再嫁的，是犯奸淫的。这句话里头耶稣讲得很重要，谁主动要离婚的那一个，神对他的要求特别严厉，因为他破坏了夫妻在主里面成为一体，成为一体的这一个真理。当然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在世界，这个罪的世界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案件。有人说呢，这个被虐待怎么办？被打怎么办？打得快要死了怎么办？都不能离吗？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都要从圣经里面好好的来思考。我们私下谈，不是说不能，也不是说都可以，但是我们需要慎重的思考，因为就好像身体一样。我们不是找任其中一个理由很高兴的就把手砍了，我们都是尽量的想清楚了解清楚，真的是这样子不得不把手砍掉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来面对神所为我们所配合的这个婚姻。你发现呢，人变大了之后呢，就变得很复杂，我们各样心里面放不下的面子的问题、骄傲的问题、自我的问题。我们人变大成长了之后呢，罪人啊，常常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二人成为一体，我们都要把它变成非常复杂，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问题，都出现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在罪的世界里，耶稣告诉我们说，那卑微的小孩可以到他面前来。这些小孩没有他长大之后会有的那些成年人的一些的包袱跟私欲跟骄傲，他们就可以单纯的来到主面前，愿意来接受耶稣的祝福。我们是否也愿意像小孩一样卑微的到主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卑微，谦卑的来领受主你的教导，愿意接受那单纯的幸福 敬从你，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